世事变幻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下，广州有四大名寺：光孝寺、华林寺、海棠寺、鹿茸寺。每一个名寺都有佢嘅历史故事。虽然世界各地咧都好多土生土长嘅广州人，话唔定有更多辉煌嘅历史俾你哋向全世界各地介绍广州市噶噃。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就系鹿茸寺。现时嘅广州市政府咧就将佢定性为广州四大佛教丛林之一，兼且定为广州市旅游景点之一。鹿茸寺的大门呢就有副对联，上面是写着一塔右碑刘博士，鹿茸无树寄东坡。上联的博士就是指中国名师滕王阁的诗人王勃，下联的东坡呢就是诗人苏东坡了。中国的名人王勃、苏东坡、孙中山都在鹿茸寺里面呢留有他们的墨宝。鹿茸塔又称为鹿茸花塔。为什么叫做花塔呢？因为它层层的飘闪都是好像枣红色的花瓣向外伸出，呈八角形，加上它的塔身呢是层层都鲜艳的红白相间，远远望过去就好似一条盛放嘅花柱，相当之艳丽。这个塔啊，系喺公元537年呢，由梁武帝下诏修建嘅佛陀舍利塔。但系风吹雨打，经过百几年后，个塔身已经好破烂啦。就到咗唐代，公元650年，突然间有一日，个塔顶放出无比耀眼的金光，当其时广州市的民众啊，都蜂拥咁走去呢个舍利塔，都争住要睇呢个奇异的景象。当时系惊动咗广督李瑞、广州太守同明威将军，佢哋三位嚟到呢个舍利塔前，见到呢种长睡嘅光芒，都马上下跪。觉得呢啲系天威，系上苍对广州嘅吉祥之意，于是乎就马上拨款将舍利塔修葺一新。这个舍利塔点解后嚟又俾人哋叫做鹿茸花塔呢？话讲苏东坡有一年嚟到广州市，咁舍利塔里面啲和尚呢就好想苏东坡呢个大文豪能够为舍利塔提名。于是乎就专门请咗苏东坡去食斋，咁苏东坡就见到呢个塔非常之有灵气，再加上塔脚有六棵好有气势嘅榕树，盘根错节，所以苏东坡就提咗鹿茸两个字，从此就称呼呢个舍利塔叫做鹿茸塔，塔脚嗰个正位置就叫做鹿茸寺。现上正门嘅门楣处写住鹿茸嗰个牌匾，就系苏东坡嘅墨宝啦。到咗1925年啊，黄历十月初二，呢个塔顶又突然间放咗好奇异嘅强光，直情就好似太阳灯咁，光芒四射。当时系民初时期，晚间系好多警察喺个街处巡逻嘅，就突然间见到呢个奇景咧。在街上巡逻嗰啲警察都好兴奋，咁就由衙门通知各街道嘅警察咧，咁啊沿住个街道响啲店铺嗰度拍门，叫醒啲民众出嚟睇。当众人出街睇到呢个奇景，个个都非常激动，感觉到好神圣，好多人都望着个天，双手合十。根据历史嘅记载，在清末民初总共有六次鹿茸塔发出强光的，其中还有一次从塔脚一路到塔顶， 就好似一栋烧红咗嘅灯柱，历时一个钟头。根据诗人王勃嘅记载，称之为玉林照着金山巨烛，条来忽往泪奔殿之射云，吐焰流精，侍女几乎数里，光景洞乎七重。即是说这种耀眼的光芒令到万人空巷，大街上企满的人足足几里咁长。相传说天上是有七重的天，王杰的诗是说根据当时显示的光景，是上面七重天都喐晒啦。嗱，究竟有乜嘢嘅理由啊？呢个鹿茸塔具备咁大嘅灵气呢？有啲参加过塔身维修嘅人就话：你哋知唔知啊？鹿茸塔顶嗰支通天柱啊，系用铜铸嘅，总共系五吨重啊！近住尖顶嗰个葫芦，应该系纯金嚟添啊！因为黄金的金属元素就最稳定的，所以历代这么多年葫芦都是光亮亮的。这支通天柱就装在塔顶，成支避雷针，长年累月储蓄了电，那就发一次光咯。这些就是装修塔身的三行工人的无知的认识。原来塔顶这支柱呢，个柱身就雕刻了1023个佛像，同时雕刻了有祥云天宫宝塔图。个塔顶经常在阳光下金闪闪，好像葫芦形状的呢，其实就叫做火焰宝珠。另外还有三层九霄宝盘、九层宝轮，还有一层双龙宝盘。所以它的原名就不是叫做通天柱，是叫做千佛柱。这个塔身外表是九层，上到这个塔观光的人行了九层之后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其实这个宝塔加上暗层一共是17层的，层层的暗层里面都布满了佛像，佛像是千姿百态，非常之庄严，所以这个花塔又名千佛宝塔。在日本仔占领广州时期，日本的宪兵队就借口说来参观佛教圣地，其实就想看看有什么油水可以捞。当日在阳光之下，这个宪兵队长用望远镜就望到个塔顶，哇，个金葫芦闪闪发光，整条千佛柱简直就是千年的古董，价值连城，即刻就见财起心，第日就带了大队日本兵，包括了机械兵工队，就来到鹿茸寺，一于就想拆了支千佛柱回日本。点知日本兵一旦爬到塔顶，马上就头晕眼花，全身无力跌了下来。连续几个日本兵都是同等的遭遇，一到塔顶就跌，卒之就惊动了日本驻军的高官，马上下令收队。当时鹿茸寺的主持叫做铁蝉，日本的军方到处打锣地找他，他说日本都是佛教，非常之尊重，希望铁蝉能够出面，大家坐低来商量大事。但是自从1938年日本仔就来打到广州的时候，铁蝉已经离开了鹿茸寺，到处去避难。日军又在广州就成立了一个所谓日华佛教会，就放晒声气话呼吁铁蝉出来出任这个佛教会的主席。但是铁蝉痛恨日本仔杀人放火，死都不肯现身。到了1940年6月，日本仔又终于打听到铁蝉藏身之处，派了一队日本兵， 强硬将佢押翻广州。嗱，当其时啊，五个日本军官装模作样，响六榕寺行晒佛家嘅欢迎大礼，就想引诱呢个铁蝉去做日华佛教会嘅主席。铁蝉就不为所动，为咗保护六榕寺呢个佛教圣地，只系应承咗充当六榕寺嘅主持。嗱，讲到呢度，我又不妨先介绍一下铁蝉和尚嘅来历。这个铁蝉和尚是从光绪年间已经接管六榕的主持的。铁蝉就将他自己出家前的田地、房产、私蓄以及六榕寺的收入全数捐了给清廷。于是乎清朝皇帝就吩咐两广的总督岑春煊就赐了一个乐善急功的牌匾给这个铁蝉。咁啊，广东嘅警察厅咧，就根据铁蝉平日嘅善举，亦都送咗一个见义勇为嘅横额俾佢。到咗民国时期，铁蝉又大开门户，迎接孙中山嚟到六榕寺开会。孙中山就非常之佩服铁蝉和尚嘅为人，就赠送咗自由、平等、博爱呢个墨宝俾六榕寺。嗱，呢个铁蝉和尚能诗善画，写得一手好靓嘅大字，又善于用象牙筷子嚟绘画。佢所种出嚟嘅盆栽，响广东艺术研究会有好大嘅名气。但系后期铁蝉系俾一个叫做王荣辉告佢系汉奸，就锁咗入仓边路嘅看守所入边，日夜折磨。铁蝉系死都唔肯认罪。直到判佢汉奸罪嗰一日，呢、这个原告人王荣辉呢突然间吐血身亡。所以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千祈就唔好为咗名利立坏心肠啊！嗱，又讲翻六榕寺，自从日本仔投降咗之后呢，又恢复翻香火鼎盛，一片繁荣，一直到咗1949年。中国大陆政府破除迷信，由卫生部同埋工厂占用咗六榕寺，呢、这个历代嘅佛门圣地又搞到不似人形，殿堂摆满晒嗰啲机器、电油、火水，污糟邋遢。直到咗1952年，佛教界有个叫做姚宇平嘅居士向叶剑英提出咗。要求尊重佛教，归还寺庙。叶剑英是广东人，即刻下令卫生部和工厂3日后搬出，迁出迟一日都追究，马上将六榕寺内损坏的部分收葺。但是大陆政府的政治运动呢，基本上是一个跟着一个，而令到到访的信众越来越少。个个都惊住第日被人清算。到咗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更惨啦。嗰啲红卫兵将六榕寺里边嗰啲嘢打烂晒，将所存嘅佛经、将庙里边嘅佛像同埋经书咧就拖晒出室外，冚唪唥烧清光。历代嘅牌匾，包括光绪皇御笔嘅横额，荡然无存。据讲只有一个六祖的铜像太重了，搬不动，还留在室内。那些红卫兵将六榕寺的方丈、和尚、员工统统解散。当时的主持云峰大师和那些解散的和尚一起要除晒佛号，恢复原名，去街道那里黐纸皮盒和做火水灯。每人呢赚到20蚊到一个月嚟维持生计，六榕寺上下就搞到体无完肤。到咗1997年，大陆政府啊要吸引境外嘅游客，就将六榕寺定为广州市10大景点之一，马上进行修葺。到咗2001年，广州当局将六榕塔加固，开放参观。但是要俾钱入场。嗱，历史上嘅六榕寺 几经沧桑，又唔知几时才可以重放光芒。好啦，讲到呢度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下次再会。